先来祷告一下，然后开始今天的主学。天父，还是谢谢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主啊，你再次召聚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一起来学习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的生活，主啊，我们的敬拜的生活就是与你连接的一个生活，主啊，真的是教导我们如何来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跟你的连接不断，主啊，我们敬拜你的生活，我们不断。主啊，真的是保守我们下面一起交通学习的这个时间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那个啥已经学了这本书总共有四个部分，我们已经学完两个部分了。大家对前面所学到的内容印象最深的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俩都只上了第二部分一点点了。上这一点有啥印象？有没有什么印象？
没开着门，开着门，外面都有暖气可以电了。现在我刚刚开暖气，这边都暖气不行，
关上。
啊，你关上吧。对，老李说说，你先说，有什么印象最深的？
印象最深的是，对，明白什么是敬拜了。
什么是敬拜？
对，
那你说说。
明白什么就是人对神的所事所为所那个对对说应该有的回应，
是应该有的回应啊。OK，
说这样的话语。
OK，
所有的回应，
所有的回应都算敬拜是不是？
对
对，主要是讲敬拜这些。你们俩什么说一两句有没有？
我觉得敬拜的话是不是星期天的事情啊？
嗯，
对，敬拜是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就像吃饭一样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嗯哼，
以前的敬拜的理解的话可能就是光是听你在唱歌啦、赞美啦、那个层次的。这个地方讲的敬拜的话是我们跟神交通的，就是一种就像祷告一样那种一个方式吧。
据说不是只是以前咱们星期天早晨唱歌的那一段时间是敬拜的时间啊，应该。
对，敬拜说的是我们把它作为组织敬拜。然后其实的话，其实组织敬拜的话已经包括讲到的一部分在里头。但是还是好像somehow局限于那个十点半到十二点那段时间。主日学啦，星期五聚会啦，星期三祷告会啦。好像还是跟敬拜把它脱离开的。所以这些都是敬拜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还是挺有收获的，大家看来。好，那么下面再来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每周呢都来教会好几回。好几次是不是有祷告会、小组聚会，然后阿旺那啦、主日学啦、吃饭啦，来教会好几回。那我们都来干嘛来了？来回答，从那儿开始。我们都来做啥？敬拜神，有点难。老林，你每周来教会好几回，你都来干嘛来了？
有三个目的的，咱们以前我也有敬拜，那是还有 fellowship， 还有 sir
OK， 敬拜、服侍，还有一个团契哈，团契 OK， 好，
那遇见神，
对，这点写了这些 OK， 好，下面我引用了一句话。这书上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很那个真实？有没有这种感觉？麻木感。
读一下吧。
好，来，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啊！预备起，在一般教会的礼拜中，最真实的事就是每件事都如幻影般的不真实。敬拜的人呆坐在那里，心神恍惚，一股如梦般的麻木感爬到他的身上，他 他虽听到话语却记不住，更不能把他们跟自己生活层面上的任何事物连在一起了。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每次都会有吧，应该会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觉得已经跑神了，已经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这个第三部分，讲到的就是在敬拜中的见证。然后呢，在这个书里呢，在这个OK， 在这个书里呢，他要下一个了啊。这个书里他讲到，就是说在敬拜中的见证有三个方面，他交代他指了一个是向神做见证，然后呢第二个是彼此之间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向世界做见证。那么向神做见证呢，大概就主要就是说像是一种赞美啦、祷告啦这些方面。那么彼此做见证，大概主要就是讲到就是彼此的造就，就是扶持这种。然后向世界做见证，就是讲到传福音这些方面。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来讲，就是分享向神做见证这第一个部分。那么向神做见证这个呢，它这本书里呢，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讲的。OK， 等会儿啊 ，OK。然后它是从五个方面，那我先来，等会儿再回去啊，这个原谅啊，有点不太那个什么。OK， 向神做见证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就我们每次讲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来到教会呢，就说这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呢，所以呢，所以应该我们理解到，就是说每次我们一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敬拜的开始。我已经开始录了，不用我的声音。一样，就有一个敬拜的开始。那么在这一点呢，在这点我要强调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理解，就是说我们只有到了教会才是一个敬拜的开始。刚才大家也讲了，所以在这点我有一个比喻哈，就是其实敬拜的生活在整本书里讲到，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就是一个恒常的一个生活状态了。一个如果是就像那个打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就像一根蜡烛。你在家呢，你没有来教会之前，这根蜡烛也应该是亮的，因为它也是所有的。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是聚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主日学的这一部分，其实也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内容，也是一个生活，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前面不管前面讲的还是将来后面要讲的，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应该来学习操练和经历的。 OK， 好，那么呢，所以下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有这本书呢，大概从五个方面来分享了这个。然后有我们自己，先念一遍啊，就是我们自己，然后赞美祷告，然后服侍奉献，然后还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呢，他在
这是向神做见证。
对，这是向神做见证的五个方面，他作者是这样讲提出来的。 OK， 第一个部分呢，他讲到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这点引用了罗马书的12:1，这句话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恨不得都会背了。然后大家把它念一下，好不好？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OK， 那我首先提了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活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哎，觉得什么是活祭？
就是没杀死啊，就是会动啊，会响啊。
我是祭物
吗？谁是个祭物？谁什么是祭呢？
祭
物
就是献给神的，
献给神的一个活的，献给神的一个东西，
礼物，
一个礼物。 OK， 那大家可以不可以举举，就是在圣经中我们有讲到有哪一些的被当作活祭献上的？
就以撒差点是不是被献了？
以撒有一个，
以撒是不是活祭？
他可是被动的，
对啊，
他
是活动，
但他也是一个活祭。因为他那个，对，
羊羔啊，那种牛犊啊，
那
这种都是
要杀死的，
要
杀死。那时候以撒的话也是要，那时候也要被杀死。
也是啊，
对。
从那个角度的话，旧约里头应该没有活祭了。从那个角度来看，
那
是的话就是。
OK， 还有啥没有？瑞安，你还没有想起来还有谁是一个活祭的例子？哎呀，
你说是
圣经中的？
就是雷出人类活祭，旧约里面。
不管整本圣经，刚才我们讲到了以撒是一个。
以撒不是活祭吗？我说以撒是本来要被杀死的。
不知道，他那书里，
在书里是把他作为一个活祭的例子举出来的，因为他是说他像一个从死里复活一样嘛，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对。还有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耶稣本身自己他是一个活祭被献上，然后呢，他是也是，从死里复，所以在这里。所以活祭是指的，在这本书上它是指的一个死而复活之后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对我的那个对活祭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以前觉得活祭好像就是说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但是在这本书里它指的活祭是说它其实是指的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了，我觉得死而复活以后的，因为像以撒还有那个耶稣他举的这两个例子，
死而复活的话是你是看这种说的，他以前是逼迫那个耶稣
的，
后来的话他就大功一照以后，马上又有八十度大转弯，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一个例子？
嗯哼，对，有可能。所以呢，就说死而复活以后的这个当做活祭以后，他说这个特点。他指的就是这书上他有提到几点，就是一个他顺服了神，然后他服侍了人，然后呢是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来学习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呢？有没有很那个有什么大家想到可以
效法耶稣
在这本书上，他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特别实际的一个例子哈，因为他说，就是说，当我们这种死而复活以后，这种新造的生命，其实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身体是为了荣耀神的。然后他举一个特别特别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当主日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星期六晚上是忙碌到什么深夜做一些事情，忙碌到了深夜好几点，第二天早上起不来，然后呢匆匆的爬了起来，然后就跑来聚会呢，还是说你确实你把主日看得很重要，然后呢你在周六的时候呢你确实就是把自己预备好让自己休息好，然后早早就休息了，然后主日的时候就是很镇定的哈，不是匆忙的就来了。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举了一个这个我们可以很实际的来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呀，这是讲到我们自己。OK， 大家有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可分享。我觉得 ideal case 每天都是这种状况，但是因为 reality 做不到嘛，所以我们至少的话就是有一个礼拜七天做不到，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一天？那这一天的话是，也许的话就星期天。就是做一切的准备，然后把星期天那天时间更多的献给神。从来调来说，每天的话都是一个过程的，人的话有限嘛。对，我是认同的。
可以从这一点开始操练哈。
就是你说他我们对自己做验证，就是把自己献活祭。
对。就说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 ready 的一个，可以准备好了，然后可以献给神的一个，对。
我们那平常的时候，就说不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献给神的，对不
对？
对。
就是说刚才就在最前头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不是说你来到教会才是才发光才发热的，你在家里的其实所有的这些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其实是每一天都应该是。
所以像有强刚才说，就是比如说六天没有，要是有一天，但我想那个六天可能你没有来到教会，但是你可以在家里边，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
也可以
顺服神，对不对？
就说你也能把这些特点活出来。
对，就是当你比如说该想发脾气，但是你当时就没发脾气，你想到神的时候，我就顺服了，然后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层面上是，
对
吧？就是只是自己要有意识的说我到底现在在干嘛，对吧？
嗯哼，对，是不是一个？
对，
顺服的
最好是就是像那种水涨船高，大家一起涨嘛。但是如果是那种达不到的话，总归要找个切入点嘛。
嗯。
然后这个切入点怎么找？就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可能就是，然后比如说一个礼拜要把一天分出来的话，可能星期天就是从那一点开始了。慢慢养成这个星期天习惯，也许可能就推移了。变得星期六啊星期五啊，或者慢慢就是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最好是反正一下子能够，但是一下子是
对就是设立目标的时候，也是我们也一直强调不要设立一个自己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目标，那你也做起来也没有动力，然后你也永远也达不到，所以还是要设立一些符合自己然后可以
对
但是就是确实要去做，
一定做还是背后有一个理念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但是不一定的话，就是那个神的原则里头是你这么的要求的话，就是这么一天了。你明白的话是每天都应该是，但是的话要达到那一步的时候，从哪一点上开始？然后恐怕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星期天来不了，他就说星期五的聚会他愿意来。我想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基本上是如果他算是那个活祭的话。那是一种奉献，我以前在主日讲，一个基督徒他肯定他有一关要过的，就是奉献关。奉献关吧，是一个可以说一个你向着神一个心愿，心愿是我愿意把所有的主权交给你。基督徒他肯定要到这一步，现在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会到这一步了，他所有的心愿愿意在一切的事上把所有的主权来交给你。你一旦过了这关以后吧，但是吧，就会相对说比较容易。但是很多的时候吧，可能做基督徒的时候，他那刚开始他你没有把所有的这种主权来交给他，神会不停的来催逼你们，直到有一天你愿意把所有主权来交给他，过这个奉献。
对，所以像杰西当时讲那个以撒的时候，也是讲到。就是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你最爱的那一样东西献上嘛，
对，
那最爱的
那
是一个祭嘛，对，也是一个火。对，好，那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了以后，我们下面还要再怎样呢？然后再加上赞美，然后还有祷告，我把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他在这里是分开，那我们就分开讲了，先讲赞美。赞美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了，就是说引用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OK， 然后呢赞美呢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启示录里说我们到了勇士的时候都一直要在那里不停的赞美，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好好来学习操练这个啊然后呢对吧，要不然到时候就没了。然后神呢也非常的在意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他也很悦纳我们向他发出的真诚的赞美。在诗篇六十九章六十九篇30-31的时候，他喜悦我们的赞美胜过我们的献祭了。对，那在这里呢我就提一个问题，最常从你嘴里发出的赞美有哪些？ 感谢神。
感谢不一样。
你得感谢神，再说赞美呢？赞美有啥区别？赞美神有什么？
赞美他的全能，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信实，我们经常会
赞美他的伟大，
创造
圣洁，
要好，所以就是说赞美常常赞美的是他的
属性，
属性所示哈，
所为，
所为就应该是感谢了吧，
所为你发觉在那个
创造
挂红毯以后，那个摩西之歌基本上他因为他把那个埃及人追兵都淹没以后，他们就把赞美嘛，因为就是被他。
刚刚讲的。
众神之中有谁像你？
刚刚讲的，如果创造当然是他的所为了。
对。
如果他的大爱。
创造。对。
大爱的他所示了。
所示。所以呢，就是说，赞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都常说要常在我们的嘴中了，就常常要发，要，所以呢这个赞美就是平时也是要很多操练，然后来到教会才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在我们敬拜生活当中，不是说到了教会你就会自动就会赞美，而是说你平时的这些赞美的操练，然后也是其实当你赞美的时候呢，你对神的所事所为，就刚才我说所事所为，你也会有很多的新的认识，然后这时候你赞美的话就可以发出来了，所以呢 OK， 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家学会了赞美，然后到了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赞美，然后当弟兄姐妹一起赞美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能扩宽我们对神的一种的认识，因为他可能认识了神的这一方面的所为，他赞美出来了，然后让我呢也开了眼，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对呀，神还有这样的一个所为所事，然后呢我也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所以就是说在家里的你个人的这种赞美和在教会的赞美，这样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就会丰富，所以呢赞美不是只要到教会哦。好，下面呢我们再讲祷告这个部分。 OK， 祷告
再补充点，就是赞美的话，就是我想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要发声音的，要不光是神能听见了，别人也能听见了，
对，
就是不是内心那种默默的那种赞美，
默默赞美也有，你自己祷告的时候，别人听不见，但是你神能听见，
对，
就刚讲赞
美，赞
美，讲祷告嘛，所以的话可能就是还是强调的，主要是那种能够发出声音的，然后不光是神能听见，神当然是都可以听见的，人的话也可以听见的那种，一种。
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就是刚才像那个瑞安说有就是感谢神，就是好像是感恩的一种，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当你有了感恩以后，你才可能又发出了赞美，因为你发现神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你看到了哎，神是这样一位做事神，赞美的话也就因着你的感恩可能也就出来了，所以感恩和赞美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时候也是分不开了，
就是赞美好像更强调是就是神到底是什么样，我赞美你，感谢好像是因为神这样的属性或者是这样的作为对我有什么 impact， 然后我回我来感谢，所以其实感谢的内容可能也是说就是和赞美有关的，只不过就是 perspective 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去有的时候常常也不太容易能够分得那么清楚哈，对啊，所以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分享的赞美 ？Sorry， 打下一赞美。
对，赞美好像就是主要是看到神的那种荣耀，然后就是真是，就是发自内心的，不管神那时候给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没做什么事情。让你就是很愿意的话呢，谦卑下来，然后因为让他的荣耀把你的话完全打动，就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呼喊或者是呼啊什么那种表现。
在顺境中，在逆境中，都可以赞美。那个等你人给我干了一个神坑， 更喜悦。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嘴里能发出赞美的时候，可能也是因着我们认识了神了多少，你才可能赞美出来多少。但是这个认识也就是一种当神为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变成那种好像神的好处了。
我今天的回想是像那个越国那会全家人都基本都快死光了，财产都没了的时候，他放上耶和华他的赞美，上次是受洗，上次是耶和华受洗，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不容易，
对，
这什么都没了，他把古书也是，地里就是没有粮，圈里就
没有
粮食，但是他一样向耶和华要赞美了，也因为他的名赞美他。
但是我觉得是不管是哈拉古书的先知还是约伯，都是基建他们之前对神的一种认识，然后他才可能在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他还能发出赞美。
对，这是对神一种信心嘛。
对，但是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这种赞美，你在困境的时候赞美就不容易发出来了。
在逆境时候赞美。
对对，如果你平时没有一个跟神很好的对他的认识，这些上面
对，但是就是自己可能不一定容易能发出来，但是比如说我好几次有一些经历，就是我自己可能就很难发出赞美了。
对对对。
但是我在一起跟大家祷告的时候，别人赞美了，
嗯，
别人发声了，
嗯，
然后他赞美了之后，好像就把我的一些就是那些比较低沉的那种情绪就能突破了，
嗯，
然后我好像就因着大家的赞美，我好像就觉得我可以来赞美了。
对，
对，就是
这就是集体敬拜的方式。
对，所以就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了。
对对对对，就是刚才是讲小蜡烛，那还有就是小炭火，那你一块炭火这搁在外头可能就灭了，但是你来到集体当中，就像刚才陈敏分享的，它反而就火热起来，对，就可以燎原了呀。好，
我在想那个赞美这个事情，就是说神其实他这么大呢，至少不需要我们赞美。我觉得赞美的出发点是在哪，到为什么我们去赞美，这个潜在的这个 motivation 在哪，是因为是神需要，当然神是喜悦我们赞美，是神是需要我们去赞美他吗，还是说我们自己需要去赞美神？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到了一个状态以后，你就要发出来这种赞美的声音。
以赞美为界限，它是荣耀他嘛，我神希望我们通过荣耀他来认他，希望我们荣耀他，更像他，这是他创造我们那个目的，赞美是荣耀神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这个书上其实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赞美神，其实你就是你发出来赞美都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让你可以来赞美他。所以呢，我觉得整本书看下来好多的地方都是说，不是你能做什么，其实